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二页第六行，从第二页第六行开始，我先把经文念一段。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见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于意业，常修礼仪敬，一以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身，一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佛。先念到这里为止。这一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最重要的就是十大行愿，那么每一行愿呢，按照经文的这个结构啊，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把这个行愿的名称把它标出来，就标示出来。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讲这个行愿主要的内容。第三部分就是把这一部分呢，把这一个行愿的这个总结到无穷无尽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一个行愿我们刚才念的就是十大行愿的开头的第一个行愿，叫做礼敬诸佛。这个呢，第一大段呢，就是从这个第六行啊，这一行就是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这就是这一行愿的话，这是第一大段，这就把这个名称标示出来。那么这个在上一次啊，我们就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花了两个小时把这里面都讲过去了。今天呢，我们就从后边这一行，就是所有见法界、虚空界，从这开始。那么讲到刚才念到最后呢，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佛，那个到那个为止，那是第二大段。后边呢，那算是结论了。总结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啊，讲这个第二大段，也是这一行愿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还要有一层跟各位啊先说明，我们这个研究这一品呢，这是《华严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品啊，《华严经》呢，就是在佛教这个经典里面，最这个经文最多，意义啊也讲的最圆满，所以这部经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讲了这个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呢，只讲了这个三分之一啊。可见呢，这部经呢， 内容啊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又是这一部经当中呢最重要的一品。因此我们研究这部经的这一品的时候啊，应当要了解什么呢？华严经讲的就是叫我们呢，我们要学这个，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心量要精量的放开。我们这个研究佛经都要放开心量，不放开心量的话，那么你研究任何一部经的话都没有办法入门。为什么呢？佛经里面所讲的都是觉悟的法门呢。我们世间人在世间呢心里所想的所做的事情都是迷惑颠倒啊，都是颠倒是非的，它不合乎真理。只有佛法讲的呢都是觉悟的，把这个一切的事情以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的，就合乎真理。那么这种真理我们一般人不懂，所以你要了解这真理啊，就必须把世间的那些观念那些成见都要把它放开。放开了那些成见的话，我们心量就自然扩充，自然就放开了。这一般的佛经都是这样，但是要讲到华严经呢尤其如此。我们研究华严的话，心里稍微有一点执着的话啊，心量稍微这个很狭窄的不放开的话，这个不能入门，讲的这个意思也完全不懂。所以这一层我首先要说明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内容了。这个叫做礼敬诸佛，礼敬就是我们拜佛恭恭敬敬的来礼佛。那么礼佛我们礼的拜的是哪一尊佛呢？啊，首先要明了这个，这个究竟是拜的是有多少佛呢？所以下面这一小段呢就讲这个。那么这个所有见法界虚空界，这个法界虚空界呀，首先要我们明了一下，法界这个法字啊，这个法字啊，这个佛经里的解释跟世间的文字解释不一样。世间的文字就是对于这个法字来说吧，啊，法律，啊，国家的法律的法。那么还有什么做事情的方法的法，那么这个讲起来也不少啊。但是在佛经里边呢，这个法字啊就包含一切，它的范围就是太多了。包含一切它竟是什么呢？它的主体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法字跟各位说啊，它的主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法啊，讲的就是我们心呢。我们的心跟这个十方世界的诸佛的心啊，这个还有所有的众生的这个心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不同， 我们的心，佛的心，众生所有众生的心，都是一样的，都是讲这个法，就是这个法，那么就是这个戒是什么呢？本来这个法啊，你要讲的体上面，讲的本体上面呢，没有界限的。佛的这个法这个心，固然说是没有界限，无量无边的。我们凡夫众生的心也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一般人就不了解了。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心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就知道什么地方呢？心是不是死的？心是活动的。你比如说，现在学科学的人就知道，那个太阳距离我们这个地球啊有多少光年的距离呀、啊？这个大家算一算就可以算得出来了。所谓这个光年的话，哪个太遥远呢？可是我们一看，你只要眼睛一看那个虚空里边这个太阳的话，你马上就见到了。你凭什么能够见到啊？就是你的心呢。你的心要不在那上头，你怎么认识啊？就是我们大家心就在那上头，所以你一张眼就看得见。或是比这个太阳更远，看都看不到。那个天文学家告诉我们，在太阳系以外还有银河系，银河系外还有很多许许多多的。只要告诉我们呢，一个具体的一个虚空里边有任何一个形体，一说明我们就知道就了解。你凭什么了解呢？你心不在那上面，你怎么了解呢？可见呢，我们这个心都是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首先我们了解这个，如果连这个不了解的话，不认为这是对的话，那我们的心呢就缩得很小很小，小的什么呢？小的这一张纸一遮，把我们眼睛一遮，就把我们的心呢遮到这个里边来了，愈收愈小，那就什么也不懂了，什么能力也施展不出来了。那就是说我们心能够放多大，我们能力就施展多大。反过来说呢，心量不放开，愈缩愈小，小的最后那个能量也小的那么一点点。所以佛经里所讲万法唯心呢，这个道理就在此啊。就看我们自己觉悟不觉悟，你觉悟到什么程度，你得的能力就大到什么程度。这个法字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这个心，这个心呢本来是没有界限的，讲到这个体上面来讲，那个经里边就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与十方世界的诸佛以及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没有什么分别，都是无界限的。那么现在讲这个法界，法界这个界就有界限了。这个界限怎么形成的？就是由于我们凡夫啊， 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广大无边呢，啊，那么都有自己被自己的这种啊那种执着，所谓执着呢，什么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么他呢就是执这么一点点，就一般人都叫他拿这个我们自己这一个身体这么大，我们心里这个心量这么小，就拿这个当着我，这是我，除了这个是我以外，其余广大的那个他都放弃了，自己不要了。那么就是因为有这种啊心理上这个很狭小的这个心量啊，这样执着啊，画了这个界限了。哎，那么有了这种界限呢，啊，每一个众生啊，我们就拿人类来讲，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呢，就划定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圈圈，把这个很小的这个非常小的这个范围啊，当做自己，就为这个很渺小的自己呀、啊。来，一切为着我以外的呢，那么多的广大的人群，广大的这个世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心体呀、啊，心的本体啊，放开了自己不知道，那个我们就不管了，嗯，专门为这个小我这一点点，跟社会上这个人群呢。你争我夺的啊，做了很多的那些罪恶的事情，所以啊，就造成很多的这个这种这个恶业了。那么这样这个界限呢，一层一层的呀、啊，束缚了自己，造成种种的苦恼。那么这个法界就有了界了，这个界就看人，看这个凡夫众生，谁的心量小，谁的界限就小，谁的心量大，就他的这个界限就大。整体的说起来呢，在《华严经》里所讲的十个大的范围，就叫做十法界。十法界凡夫一共有六种界限，叫六凡法界呀、啊，啊，六凡夫，我们人道就是六凡当中的一界一种，其余呢还有天道的，还有阿修罗道的，还有鬼神道的，畜生道的，地狱道的，合起来有这个六道，这六凡夫。然后这个六凡夫以上，这个六凡夫啊，都是在生死轮回的，生了死，死了生，这个生死不断的。这个超过这个六凡夫以上的，那是圣人的境界。圣人的境界也有啊，有小的，有大的不同。小的就是个罗汉境界，比罗汉境界又高一层呢，就是这个毗湿佛的境界，再高一层就是那个大菩萨境界，最后是佛的境界，合起来十法界。那么这个十法界啊，十方诸佛把这个真理证到了，也就是这个心呢、啊、完全开放出来了，它的涵盖的非常广大。我们众生呢，尤其在这个六道之内的众生，凡夫众生啊，这个心量非常小。为什么这样小呢？就迷惑了，不认识自己啊。如果认识自己的话，我们的心跟诸佛的心完全一样的，那就成功了。 所以现在我们学佛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绝对不是我们自己现在所执着的那么渺小，这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个了解这个以后啊，我们就是觉悟这个心是大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大的无量无边取消了这个界限呢，讲到那个体本体上面，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一真法界呀、啊，一真法界，这个你完全进入到完全明了了这个真理的这个法一真法界呀、啊，那就所有的这个界限都取消了啊。这样的话是无穷无尽的，我们怎么了解呢？所以下边呢，就用一个比喻来讲，用虚空界。虚空啊，我们一看看这个经文里面讲虚空，我们现在大家看看这个太虚空里面，太虚空里面呢有多少的这个星球啊？我们谁能够把它数得清啊？现在这个天文学家肉眼当然看不明白了，用多少倍数的那个望远镜，那个天文的看天文的那个仪器，嗯，那么现在在这个国际上，外国的他发明那种那个望探测天空的那种仪器啊，可以望到这个很遥远的那个，可以找出很多。但是啊，这个虚空究竟有多大？究竟里面有多少个星球？我们可以这么说，绝对它数不清的。要不然的话，在经文里边，释迦牟尼佛也不要说是微称即微称数的那么多了。讲到后来，把这个名字一解释，你就知道了。虚空里边那个星球啊，无穷无尽的。那么就拿这个那些无穷无尽的那些星球都是容纳在这个太空里面，那么你的太空有多大呢？你可想而知了。所以这个虚空拿来比喻这个法界，所以这句经就叫呢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呀、啊，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呐、啊，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啊，这个还有这个成了佛的心，都是讲这个法界。这种无边际、无有界限这个法界呢，就拿这个虚空来比喻。金呢，金是本来是没有金的，这个假设的话，就是把这个无穷无尽的法界像虚空这样广大无边的啊，这么大的一个心法这么界，这是上面说这么一句，这一句的意义啊，先说到这里为止。这里为止就帮助我们了解下面第一句，这一句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微称数诸佛世尊呢，这是讲我们礼敬诸佛，讲诸佛世尊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有多少呢？这一句就说出来了，十方三世啊，十方这个 这个东西南北，还有这个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方加上四隅啊，隅这个角落啊，那么就八啊、这八方了，八方还再加上下叫十方，这个十方就代表啊没有无尽的这个满数。华严经里边呢，每说一个法，一说就是十个数目字，十个数目字就不是指这个十个数目字就指住啊，十种又有十，十种又有十，这叫做重重无尽的啊，这重重无尽的这个数目字，就代表这个意义啊是永久说不完的。那么这个十方呢，就代表讲的这个空间；三世呢，就代表这讲的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十方三世就是一切的空间，一切的时间。这个时间、空间呢，在这个。一切的时间空间之内的一切的佛刹了，佛刹是什么呢？刹是代表佛刹，就代表佛土，刹就代表这个国土讲，这个国土啊，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地球上啊，美国的国土、英国的国土啊，我们中国的国土，不是这个，这个多么小啊。佛刹的佛的国土啊，一个佛刹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的那些世界啊，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在一个大千世界之内啊，不过是像这个大海里边呢，一粒米那么渺小啊，所以这个你要了解佛刹就有那么广大。这个一切的佛刹呢，把不止一个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切的佛刹，这个一切的佛刹就是所有十方三世的一切的佛刹。先把这个名词定住，定住了以后呢，那下面讲下面呢，即微尘数诸佛世尊。微尘数是什么呢？就把所有的一切佛刹那些具体的那个啊那些这个世界呀、啊，把它磨成粉碎的，磨成碎粉，磨成碎粉。维系到什么程度呢？极维系，维系到极处了，叫极维尘。极维尘呢，这个一个维尘，你再把分，再分分到最后啊，叫做。邻虚尘，邻就是邻居这个邻呐、啊，由即为尘，再一分进一步啊，分就是叫做邻虚尘呐，啊，邻虚尘呐、啊，就不能再分了。邻虚尘这个一突破啊，就是变成虚空了，就超越到虚空了。所以这个。即微尘呢，就是微细到那种程度，绝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啊。在这个即微尘之前呢，还有个名词，还有那个金尘水尘。什么叫金尘水尘呢？金尘，你比如说金属品，黄金也好，白金也好，我们看那个黄金、白金那个密度啊，多么细啊，渗透不过来啊，它中间没有什么空隙啊。 但是那个金尘呢，它可以从那个金属品的那个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它那个尘呢，可以从那个金属品的那个孔里边呢，来来回回的呀，很自由自在的呀，通过，这叫金尘。比金尘还有这个密度还要密的话呢，就水尘。水尘，因为你金尘呢，还有很多东西啊，还防毒不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你的这个那个清华大学的那个原子炉，原子炉它就是那个有水呀、它那个水就这个把那个那个是了，把那个原子啊就限制住在那里，不会泄露到外面来。可见那个水一层呢，水的密度比那个金的密度还要微细，还有这个水尘。那么水尘再分了最后就是这个基微尘。这可以说是水尘我们也看不见，金尘我们也看不见，那讲到基微尘我更看不见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出来，就是只是我们的理论上面，你推想到了维系到那种程度，那就是说把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这个佛所教化那个大千世界，不止一尊佛的大千世界，是十方三世所有的这个佛的这个佛刹，统统把它磨成为一个这个基微尘，那么维系每一个基微尘就代表一个单位，一个数目。那个你数数看有多少啊？那么诸佛世尊呢，就有那么多。那么这是讲啊，我们礼佛的时候，也就是拜佛。你拜的有几尊佛呀？我们普通上拜88佛，拜万佛，这是道场里面常常有这样拜的呀。你88佛也是有限的，万佛也是有限的，也是一个数目的。他这个基微尘数诸佛世尊，你想想看吧，无数的，数也数不清的。我们这个一拜下去，所拜的佛这个对象就是这么多。我们拜一尊佛的功德就是有多么大呢？拜这么多的佛，我们功德又有多大呢？所以这是讲那个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前面讲的，我们这一拜下去所得的功德怎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我慢呢，我慢把它对治掉。我们任何一个人对我慢呢，总觉得自己，我这是很高明，我懂的东西很多，这就是我慢呢。这个有这个我慢的话，什么学问就不能接受了，什么能力也就受限制了，他就不肯谦虚啊。不肯虚心的来接受种种的这个知识了。所以这个佛这个开始第一个在这个用这个礼敬诸佛，就是对治我们众生的这种我慢的这个心理，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烦恼。把这个我慢这个毛病对治掉以后啊，我们心就放开来了，我们可以接受很多很多的那个学问的。所以你这个一拜下去，你恭恭敬敬的拜下去，这个我们就是对治了多少啊？ 你对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能够拜这么多的这个佛，你的功德有多大？你所对峙的我慢又有多大？普通人我不了解，哎，我觉得我很，我没有什么我慢在那里，我对人也很客气啊，那个，我们不要说这，你懂得这个道理啊，谁也不敢说这个，那个唐朝的宰相都是懂得佛法的，遇见一位高僧，你看我现在我们呢是这个大概没有了吧，这个高僧的也没有回答的话，突然桌子一拍叫他名字，那个做宰相的谁平常谁敢叫他名字啊？他的修养究竟还不错，一叫的话没有法子，就脸红了一下，脸红了一下，这个高僧就说出来了，什么出来，我慢就出来了，这个不是说说就行啊，那个功夫问题啊，没到那个程度，谁说他没有我慢呢？我们人和人都有，不过是有稍微浅一点，有的是厉害一点，态度太多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这一拜下去能够代表这么多的佛呀，那我们就对峙了多少，这就是什么呢，我佛法所讲的，你能够这个除去这个业障啊，我们就是给我们造成多少的业障啊，生死不能了，这个业障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啊，把我们让我们不能够了生死啊，所以这个有这么功德，把我们去也就是除了很多的这个障碍。不过这里呢，我先要说一说，我们这个要拜佛，这一拜下去啊，照这个经文所讲的这个方法了，我们就用观想这种力量，你这一观想心就放开来了，你这一拜就有这么多的佛，但是我们现在办不到啊，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凡夫的境界啊，转不过来，你能够转过来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现在转不过来，我们就是凡情俗见呢，我们这个心里就是一种这个啊，很迷惑颠倒的心，我们的见解都是很世俗的见解。不过了解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功夫很难用的话呢，有一个特别的办法，这个特别的办法前面我也说明过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是净土宗啊，我们拜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法界藏身。什么叫法界藏身？法界藏身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正数诸佛，它都包含经了。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拜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么观想了，因为我们一观想心里就分了心了，功夫到的人呢，他在拜的没有分心，我们现在功夫不到，我们这样一想心里就分散了，这个用不上力量，那么因此我们拜这个阿弥陀佛呢，我们专心一致的拜阿弥陀佛，功德这么多的功德就是自然包含在当中，这是一个最特殊的这么一个一种办法。上面这几句是讲我们所礼拜的一个对象下边呢就讲我们拜的人能拜的这种这个 我们本身我以普贤行愿离故身心性解如对目前啊，这次讲呢，我们能够拜佛，我们一拜前面就是讲这个观想了，我们拜下去，哎，这个观想这不是我们能够办到，你功夫到了，一拜下去，在他的这个心里边呢，立刻就呈现出来那么多的即为真数，那么多的佛啊，如在目前呢，就在这个眼前呢，啊，但是你凭什么能够办得到啊？你拜下去，你一观想就看出来，就那么多佛都在眼前呢，你凭什么力量呢？这里就讲有两种，一种我以普贤行愿离故，就是我呀借着这个普贤菩萨这种行愿力量，行就是观行，啊，用这个用这个直观的这个方法来观行的观想的。愿呢，你说专门观想是不够，还发这个大的愿力，没有愿是不行。你比如说我们修净土宗，你必须要发愿到极乐世界去啊，你这个才能够感应啊。你不发愿到极乐世界，你就是修禅宗大彻大悟啊，修其他的这个法门呢，你用直观法门就是完全是正果了，你还是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为什么？你没有发愿嘛，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个以普贤的一方面，他的那种观行，这一方面有那种大愿，有这种的力量。除了这个力量以外呢，这是普贤菩萨这种愿行啊。那么我们自己怎么样呢？身心性解，你要发心，发的什么心呢？发的身心，不是那个浅薄的不行，要发身心。心什么呢？也要身心。解是了解，你解的这个粗浅的也不够，都是要是很透彻，发心也发的透彻，心要心的透彻，解要解的透彻，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这个真正的，你的心才能够扩充，放开来。普贤行愿力呢，这是一个缘呢，它是一个增上缘呢。借着普贤的行愿力量做增上缘，加上自己的身心性解这个自己这个力量，这两者合起来，啊，你呀，如对目前呢，你这一拜下去，那个即为真数的诸佛世尊，通通就在你的眼前了。马上你完全能够看见了。这一品啊，祖师把它列为净土中的经典，净土五经之一。为什么把它列为这个净土中五经之一呢？当然这个后边最后的时候有普贤菩萨道归极乐，要劝华严会上无穷无尽的那个大菩萨都要发愿往生，当然那是重要的。除了那个以外， 处处都与我们净土有关系啊。你比如说我们前面上是要这个一拜下去，我们为什么要这个讲这个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呢？我们看见啊，会用功夫的功夫到了，把这个维生素诸佛世尊在眼前的，我们把它用特别办法，我拜的是这个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他们有功夫的人能够看见那么多的佛，我们呢虽然是功夫不到呢，我们专心一致就拜阿弥陀佛，我们就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我们眼前呢，如对目前呢，我们大家念佛希望就能够见到佛，临命终时候佛来接引我们。你能够这样的话，你拜阿弥陀佛那不就是如在目前吗？所以这是净土宗啊，对于我们这个念佛那帮助太大了。我们在研究为什么拜下去啊，一个是普贤行愿力，一个自己这个身心性解，就能够啊，能够看见那么多的佛如在目前，这什么道理？这个道理啊，那就是说我们能拜的佛，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心呐、啊，能拜是我们心呐、啊，所拜的是诸佛，那我们所拜的对象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我们这个心，我们说起来的时候啊，是这个两回事情。那么讲到这个本体，我们这个心跟阿弥陀佛的这个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完全一致的。那么这个是讲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这个心的本体啊，就是真如本性啊。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我们能拜的心，所拜的佛，懂了这个道理，你能够拜下去，恭恭敬敬拜下去吧，你就能得到感应。所谓感应是什么呢？心与所拜的佛能够融圆融在一起，完全融。这个中间那个原来讲有界呀，十法界的界有界限呢。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这个界限取消了，界限取消啊，这个心与佛一体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能够你一看就是这个如在目前的，完全是在自己这个心里所感现出来的。你拜佛这样，念佛也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在十万亿佛陀以外，一般人认为这个这么遥远，我们怎么能够到达呢？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有什么不能到达？只要把这个界限一去了，这个界限就是障碍呀、啊，要了解呀、啊。把这心里这个障碍一去了的话，那真是世界大通了，没有界限了。对，眼见就是，马上就是跟那个极乐世界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障碍、没有分割的，这就是如对目前，原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念佛拜佛啊，最重要的把它这个内心的障碍要把它去除啊。我们现在所以不了解发生种种的问题，就是我们凡夫俗见那个设下了一通一通的障碍在哪里啊。懂得这个道理，你如法的去拜，如法的念佛，障碍一层一层撤了，水到渠成， 自然然的那个就是如对目前。那么这几句是讲我们能以拜佛的一个原因，能够见到佛、拜佛、见佛的一个原因。下面呢，就讲我们怎么能够啊，能够拜佛，有这样的能够见得到，讲这个道理了。习以清净身于意业啊，常修理性。我们拜的时候啊，要怎么样拜呢？习就是完全，完全以就是用，完全用什么呢？用这个清净的，清净的就是说一点污染都没有。这指的是什么呢？身体、言语、意就是心理。身体怎么样清净啊？我们看看现在是社会上好多那些做那些坏事的人呢、啊，啊，找这个杀人啊、偷盗啊、这个邪淫、杀盗淫，这是个身体这些恶业，有这些恶业，身体就不清净。必得要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邪淫，这是在清净身体清净的。语清净什么呢？语是一共有四种，不要随便骂人，不要讲那些不符合事实的话，不要挑拨是非，不要说这些话引人家这个做了些坏事，合起来有四种，你没有那些这个让人家挑拨是非的，没有那些话，那么这叫语清净了。意也清净什么呢？不要贪求任何东西，没有贪的。当然我们人在世间要有生活嘛，维持生活必须的物资是需要的，但是除此以外，现在社会上贪名图利，那个贪求心太多了，那个钱财越多越好，那就贪了。嗔恨心，随便发脾气，愚痴心，不明了是非，不明了因果，那么在心里边有这个三种，合起来有十种。那么在十种这个清净的反面叫十恶业，没有十种恶业的话就是清净的。那么我们要是拜佛，那就要拿这个清净的身与意啊，业，这个业是清净业，普通叫三业清净啊，三业就是身与意啊，三业都是清净的。我们拜佛呢，就是用身与意三业清净的来拜。那么习以清净身于意业，常修理性啊，就是我们完全用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这个业啊，这个净业啊，常是经常的、常常的来修理性，来拜佛。那么这样的话怎么样呢？就叫那效果了。依佛所啊，每一种佛那里 界限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身。这个身呢，这个指自己的。前面讲这个你拜的佛是那么多佛，现在讲你自己一拜佛，你自己能够现出这么多身啊，能拜这个身出来。不可说，不可说是什么呢？这个不是形容词，是一个确确实实一个数目的名词。在印度古时候啊，计算这个数目的有十大数目。第一个最小的数目的叫做阿僧祇，阿僧祇啊，反正中国的意思啊，就叫做无数。这个数目数都数不清的，这叫阿僧祇。阿僧祇然后往上说一倍一倍的增加了。怎么叫一倍一倍增加？那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百，不是那样的这个算法了。这个从第一个无数的阿僧祇算，然后再这个级数一增加什么呢？有一倍这么多，一倍是就是两个阿僧祇，两个阿僧祇再加上四个阿僧祇，这样这个算上去了。所以阿僧祇以后第二个数字是无量，第三个就无边，那个数到第十，那简直是没办法算了，那只有佛才能算得清了。我们现在你说是。你哪一位任何大数学家你也数不清，所以说的第十个最后那个大数目就叫做不可说，不可说。那么这样离佛的时候啊，前面讲那么多的佛，那么现在呢，想自己我能离佛的这个身体现出多少呢？每一所佛那里啊，我现出自己这个有这么多身体出来。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身。这么多身呢，每一个身呢，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佛。那么每这么多的身，每一身呢，又在普遍的礼拜那么多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么多的佛刹即为成熟佛。你各位算算看。我们所礼的那个佛有多少？当然说礼的多佛啊。这一段呢，这就讲的什么了？就叫我们呢，明了，明了我们这个前面讲法界呀，叫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心法，心法的功能有多么大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你这个一拜下去，所拜的佛这么多，我们能拜的这个身份就有这么多。说这么多干什么呢？华严经讲的就是重重无尽的这些重重无尽的这个事实啊，都是含在我们心中啊，可见我们心有多么大。这跟我们一般凡夫啊，好像没办法了解的，没办法了解。我一开始就讲，你必须把心量扩通。你现在所以不扩通，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障碍在那里，迷惑颠倒的障碍在那里。那么我明了自己有障碍，我们勉强这个把我们这个心呢往外扩通。在开始做的时候没办法这么做，我们就拜这个阿弥陀佛啊。要知道拜阿弥陀佛就有这么多的这个佛跟我们本身的有都包含在内啊。功德也可以说是说不尽的呀。那么这个呢，了解这个那就不得了了。那我们这个每一天做早晚功课的时候我们都拜，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功德有多么大了。 你心里知道有这个功德，你就得了这么多的功德，那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为止，还有其中还有很深的理啊，我们下一次稍微补充。那么后一段呢就是总结了，我们就是下一次再讲了。